玄牧记第三季第十四集。此时的南州军营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逃的默默被这股大风卷了起来，也消失在了天际，只留下阿泽的这一件件血衣。这阵大风也把悲愤交加的姚真吹醒了。姚真突然想到阿泽现在还在玉京山，赶紧起身要去探望阿泽，刚要出门，只见师父严肃地站在了门口。姚真赶紧问，
师父，阿泽怎么样了？
元始天尊走进屋内，也没有看姚真。
跪下。
姚真赶紧下跪，
师父，阿泽现在有没有大碍了？
元始天尊叹了一口气，
你祖师已经接走了他的仙身。
姚真一听仙身，顿觉五雷轰顶。
仙身？他已经……
元始天尊点了点头。姚真瘫坐在了地上，愧疚难当。只见元始天尊拿出了大神鞭，
你为何会误伤阿泽？
姚真起身继续跪着，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，没有说话。
说，为何无故伤害人家性命？
姚真强忍悲痛，
我要去杀共工，他怕我有危险挡着路，我就一剑刺过去了。
此时南州战事已平息，你又不是那恋战之人，一个共工为何如此心急？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
没有，就是我心急。
一声鞭响，元始天尊狠狠地抽了姚真一鞭子。
是不是没有对师父说实话？
姚真受了刚才的那一打神鞭，虽背上十分疼痛，但感觉心中的悲痛却减少了一分，心想，
师父您打死我吧，打死我这个忘恩负义之人吧。
姚真还是说，
没有，就是我心急要杀公公。
随后又一阵鞭子，大概有七八声，每一鞭子都着实很近。姚真的背上已有多道血痕，每道痕上还流着血。
你不说清事情来龙去脉，让师父怎么保你？
没有瞒着师父了，就是我自己着急杀共工。
元始天尊面露怒色，挥起袖子开始更用力地抽打姚真。其实刚刚西河刚好在屋内的帷帐后，一声声啪啪作响，震得西河心惊肉跳。直到元始天尊的手打累了，姚真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滴，元始天尊这才停手。
姚真，你告诉师父，你是不是在护着谁？
姚真满脸的汗，抬起头看着师父，眼泪在眼睛里打着转。
没有。
元始天尊眼一闭，长叹了一口气，挥袖而去。此时西河才敢从帷帐后方出来，他看见姚真满身的伤痕，一脸的汗，依然跪在地上，神情落寞。西河也有些不知所措，只见门口直挺挺地立着一个小瓶子，西河拿起来一看，这应是治疗这打神鞭之伤的药，应该是元始天尊刚刚留下的。西河心想，哎，天尊也是舍不得，而又不得不教训他吧。西河拿起瓶子刚要给姚真上药，姚真一把推开了西河。
不用，我能受得了。
别逞强了，来，我给你上药。姚真又一把推开了西河，踉跄地起身。
不要。
用双手捧起了阿泽的这一件件血衣，放到了自己的怀中，强打起精神。
传令下去，共工余党之事日后再议，班师回府。
于是此次南州征程便告一段落。而此时的天宫中，通天教主还在天帝耳边吹风，揪住姚真误伤阿泽一事不放，死活不同意姚真受任司法天神一事。天帝还是没有表态。此时一神官来报，
陛下，明日的司法天神受任大典与悉数准备好了，司法权杖已请出，暂放在正前殿中。
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通天冷笑了一声，
那姚真拿个净坤琉璃剑便已不知天高地厚，再得了司法权杖
简直要反了天。
天帝叹了一口气，
那此次受任就先免了吧。
陛下不可免啊，三界司法天神之位空缺已久，四周善恶已无神掌管，再无人来做，恐怕四周更难治理。
教主的意思是让朕换人，教主直言便是。
通天便故作分析之态，
这昆仑山人力气都太重，玉京山人又不善战，不如就让我紫云山人去勉为其难吧。
天帝爽快地说，
好，紫云山此次也参与了南征，也有赫赫战功，威德也是够担当此任的，教主举荐一人吧。
通天洋洋得意地说，
臣举荐多宝，多宝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为人忠厚沉稳，又习得我紫云神通。
天帝不假思索地说，
好，传令下去，姚真年少还需历练，明日由多宝受任司法天神一职。
通天教主满意地告辞了。通天教主一走，只见天帝身后的老奴掩面一笑，被天帝察觉，问道，
因何发笑啊？
那老奴赶紧严肃起来，说道，
微臣失仪，刚刚发笑是因为教主竟不知这三界司法一职向来是天定，若此人非天选之才，那司法权杖不仅不会听其摆布，还会捉弄于他。
天帝也笑了，
你知道的还不少。
且说南州之战结束之后，姚真本该去天庭复命的，但他这次只用一纸奏折简单说了下当时战况和战果，发上天庭，便直接回了昆仑山。刚回到昆仑山不久，便接到圣旨，免去了他司法天神一职。姚真领了旨意，依旧是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寝殿，关上了门。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大家都纷纷叹息。风前也听说了，焦急地找细和询问。细和说，
哈，替你扛下了所有。
风前哽咽，就要冲上天庭向天帝解释，西河推了他一把，
你要去说什么？说你中意他，还是他中意你？你还想让姚真更难堪吗？
风前说，
我欠姚儿的太多了。
说完便腾云而去，不知所踪。此时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跪在红军老祖面前，二人都是来请罚的。只听通天说道，
是弟子没有照顾好阿泽，让他惨死在了那莽撞之徒的剑下，请师父责罚我吧。
元始天尊说道，
师父，我是那莽撞之徒的师父，受责罚的应该是我。
红军老祖也没有睁眼，闭着眼说道，
起来吧。
于是通天教主就起身了，元始天尊还在跪着。只见元始天尊从怀里掏出来一根血迹斑斑的打神鞭，
师父，天帝已经收回了姚真司法天神一职，明日会由师弟的弟子多宝担任。姚真莽撞，全是我这个当师父的过错，请师父责罚我吧。
说完便将这血迹斑斑的打神鞭呈予了红军。通天看着打神鞭上面沾有血迹，就知道又要用苦肉计了，于是便哼了一声。红军缓缓睁开眼睛，看了看这根鞭子，又闭上了眼睛，说道，
司法天神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要好好教他。
通天连忙作揖，
是师父，弟子一定好好教他，让他不负众望。
红军睁开眼看了一眼元始天尊，便隐去了。第二天受任大典开始，因那司法天神一职位不仅掌管四周善恶赏罚，还要铲邪除恶，兵征四方，所以天庭众多武将都要前来参加，并且要将兵权交予司法天神，从此司法天神便是众武将的顶头上司，众天兵也要听其调遣。 虽说现在是多宝受任，但姚真是平南元帅，也不得不参加。只见多宝意气风发地前来准备受任，见姚真神情落寞地在一旁低着头站着，脖颈手背上还都是鞭子抽的血痕，因他没有敷药，后背还在渗着血。多宝前去挑衅，
怎么让师伯打蔫了？
姚真也没有理他，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多宝又调侃地说，
哈哈，看来姚真不仅为火，还为师伯的鞭子。
姚真怒目圆睁地看着他，吓了他一跳，方知自己刚才说漏了嘴。
原来是你这个小人勾结蚩尤，差点毁了南州，丧尽天良。
多宝一想，这证据早就趁慌乱偷回来了，也销毁了。
是又怎么样？你有证据吗？
姚真攥紧了拳头，不愿看他，紧闭了双眼。受任大典正式开始，这第一项便是授权杖。只见一神官双手捧着这司法权杖，这司法权杖才是司法天神的标志，受了这权杖之后才是真正的司法天神，才能受兵权。这司法权杖周身呈老木的苍色，杖头是一个龙头的形状，苍劲有力。
受杖。
神官说完，便将这司法权杖呈予了多宝。多宝伸手去拿，却怎么也拿不动，就好像被什么吸住了一样。多宝奋力一提，杖儿从他的掌中溜了出去。只见那杖竟径直飞到姚真的身侧，围着姚真转个不停。姚真也一时手足无措。多宝见那杖围着姚真转，心中不快，又发力伸手去抓，可不管怎么抓都抓不住。那杖不是围着姚真的身侧转，就是在姚真的头上盘旋。多宝心急了，即将发功要把那杖击落到地面，可此时神官喊道，
上神莫要用蛮力，那杖儿会生气的。
而此时多宝的功已打出，将那杖击落至地面。多宝得意地笑了笑，刚要伸手去捡，只见那杖一下变成一条苍龙飞至天空，口中吐水喷了多宝一身，气得那多宝向那苍龙又击了一掌，惹怒了那苍龙。只见那苍龙开始用尾巴狠狠地抽多宝，将多宝抽个趔趄。多宝又向那苍龙击了一掌，神官不住地制止，
上神不可。
但多宝气急败坏，和那苍龙打起来了。那苍龙彻底被激怒，一尾巴将多宝打翻在地，随后又开始不住地吐水，整个天宫都如同下了暴雨一般。姚真也是迷惑不解，可此时他看见那苍龙又要向下界吐水，此处的下界正是南州，于是姚真一跃而起，飞至那苍龙面前，右手一抬做制止状，
不可向南州吐水。
说也奇怪，那苍龙立刻停止了向下界吐水，非常听姚真的话，随后又把水吐在了天宫。只听那神官对姚真说道，
姚真元帅，这仗听你的话，你快收了他。
姚真试探地对那苍龙道，
不得吐水，快快收了神通。
立刻那苍龙水也不吐了，也变回了神杖模样，直挺挺地立在了姚真面前。姚真拿起这杖交予了神官，因那杖根本不让多宝碰他，所以此次受任大典只好作罢。多宝十分恼怒，神官劝他，
且从天意。
多宝刚要走，姚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，
多宝，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。
拽着他就要去见天帝，多宝怎么挣脱也挣脱不开，姚真直接把他带到了天帝面前。
陛下，此人在南州战役中私通魔族，暗中勾结，将南州陷于险境，后又违抗军令，致使南州生灵死伤无数，望天帝明察。
姚真一派胡言，你说我暗中勾结魔族，可有证据？你明明就是嫉妒我抢了你的司法天神之位。
司法天神虽然是我曾经的志向，但我也不至于嫉妒一个连司法神杖都拿不起来的窝囊天神。
你，陛下，不要听姚真的一派胡言了，不要听。
天帝也烦了。
好了，姚真，你有证据吗？
我要有证据，不早拿出来了吗？
天帝后面的老奴赶紧提醒姚真说，
放肆，好好说话。
姚真又说，
若什么案子都有证据，那还需要审案子的人吗？英明的君主审案不需要证据， 自会明察秋毫。
天帝暗笑了一声，小声说道：
臭丫头真是伶牙俐齿。
然后又做严肃的样子：
朕没那么英明，朕审案也需要证据。这样吧，多宝，你若没有做这些事，就发个誓吧。
要发毒誓才行，就像我这样。
姚真竖起三指发誓道：
我若在南州暗中勾结魔族，就五雷轰顶，粉身碎骨，不得好死。好了，你发吧。
对人来讲，发誓这件事可能人觉得没什么可怕，但神知道发誓真的是非常可怕的，100%应验的。多宝战战兢兢，犹犹豫豫的，不敢发这个誓言。姚真和天帝都在静静地等待他发这个誓言。多宝哆哆嗦嗦地慢慢举起了手：
若我在南州同魔族一起为祸百姓，我就
不要偷换概念，是与魔族暗中勾结。
多宝顺势急了：
姚真，你欺人太甚！你刚刚杀了我们的无辜将领阿泽，又逼我发着毒誓，你居心何在？
这句话戳到了姚真的痛处。姚真本想驳他，但一想到阿泽，喉咙处便哽咽住了，发不出声来。
姚真，你不就是觊觎这司法天神之位吗？我不做便是了，让给你了。
姚真心想，卑鄙小人，明明是自己拿不起那司法权杖，把我当成他的台阶了。姚真冷冷地说：
你本就不配。
听姚真这么一说，天帝抿了口茶，问姚真：
他不配，你觉得你配吗？
姚真没有回答。天帝面露怒色：
哼，一个无用之徒，一个狂傲之徒，没一个能担大任的。
天帝说完拂袖而去。天帝走后，这大殿上只留下跪着的多宝和姚真。见天帝走了，多宝松了一口气，想着可算对付过去了，赶紧走吧。于是多宝向四周望了望，看了一眼姚真，发现姚真有些心不在焉，一下便溜了。姚真见多宝没了，心想，
若不是我害了阿泽，刚刚也不会被那小人挟制，天帝可能也不会为难。说到底，还是我对不起众生。
姚真想着想着，就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可刚一站起来，就感觉一阵眩晕。姚真勉强站稳，用力晃了晃头，清醒了些，用手一摸后背，发现那打神鞭留下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后背的衣衫已经湿透了，血迹也染到了白色的披风上。姚真用手在披风上一划，雪白披风就变成了玄色披风，即便是流血，谁也看不见了。姚真想想，战事也结束了，该做的也都做了，该回家了，于是便腾云向昆仑山而去。姚真刚回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两名神官在拆他家的门牌子，平南元帅府这块明晃晃的牌额被这两名神官拆了下来，心中顿感一阵寒意袭来。那两名神官见了姚真，刚要作揖行礼，姚真直接丢了一句：
把这府邸也拆了吧。
姚真一进屋，就看见元始天尊坐在高堂等候他。姚真赶紧跪下行礼：
师父。
元始天尊没有说话，姚真也没敢起身。过了半晌，元始天尊才开口道：
姚真啊，你这次征战前夕，为师是不是和你说过，这净坤琉璃剑还有一把剑鞘？
是，师父。
为师当时还说过，等你做了司法天神，天帝自然会把这剑鞘给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徒儿不知。
因那剑鞘就是司法神权的化身，司法权杖。
那这剑与那杖竟是一体，那为何还要拆开来用呢？
这剑是除邪利器，锋芒无限，而这鞘是藏锋之物，浑厚低沉。司法天神是三界除邪灭恶的最高职位，用这灵力之物再合适不过。但是司法天神也掌管着三界的善恶赏罚，要为众生负责，做他们的保卫者，所以只有锋芒是不行的，还要有呵护众生的慈悲。为师也不知
你与这靖坤琉璃剑还有些缘分，没等坐上司法天神，竟就得了这把剑。可若是心智尚未成熟，只知打打杀杀，没有慈悲之心，就得了这灵力之物，是福是祸，也未可知。
姚真听着听着，有些懂了，头越来越低。
儿啊，抬起头来。
姚真抬起了头，元始天尊意味深长地对他说：
儿啊，记住，你的剑永远不能指向众生。
姚真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，坚定的叩头：
徒儿谨遵教诲。